谢你为我们预备这么多属灵的筵席，但是我们也知道你给谁多就向谁多要，你叫我们知道的更多，我们就更有责任去遵行。主啊，求你给我们一颗敬畏你的心，来谨守遵行你的命令。主啊，求你再一次加添我们身体的力量，谢谢你这几天给我们凉爽的气候，求你继续托住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求你也赐给我们有精神上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叫我们讲的听的都在一个灵里面受尽，都在一个灵里面受感动。但愿在这里的交通能够带下祝福，同声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早晨呢继续来看圣灵的名称，我们讲义的第一面，圣灵的名称，除了旧约的几处，我们也提了一些新约的。我们昨天讲到了，讲过了新约的基督的灵，讲过了神儿子的灵，也讲过了真理的灵。第四，赐给顺从之人的灵。我们在讲前面人对圣灵的态度的时候已经提过，这节圣经是彼得说的，我们不妨把圣经打开来看看，使徒行传第五章，行传第五章32节，找到以后请大家一起读。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灵，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在这里给我们两个重点，第一个，顺从，顺从的人就可以得到圣灵，更多的顺从就更多得到圣灵的祝福，得到圣灵的充满。可是得到圣灵的目的做什么呢？在这里很重要，有人追求圣灵充满，不过是要求一些感觉上的舒畅，也不否认圣灵充满是很喜乐的，很释放，很高昂，很自由，很痛快。所以有的人常常渴慕被圣灵充满，这个缘无可厚非。正如同吃饭，尤其吃中国饭是一种享受，对不对？啊，现在已经11点过了，最好少讲一点，免得心不在焉。啊，我们中国人好久不见，哎，我请你吃饭，不是说你没饭吃啊，我可怜你啊，是说这是一种享受。但是我们都晓得，享受不是目的，吃饭的目的是什么？得着营养，维持生命。同样，圣灵给我们得到，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实在好快乐，好喜乐。有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初次经验过圣灵的充满，哇，我好喜乐，我好释放，感谢神。可是接着要问，目的呢？是要为主做见证。 彼得说，我们为主耶稣的复活做见证。他说的这事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他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在这里特别这个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里面有一个含义，就是做见证的灵，做见证的灵。大家不会忘记一句很熟悉的圣经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对不对？你们必圣灵必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然后呢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什么？做我的见证。那做我的见证，什么叫见证？有的时候说起来怪属灵的，属灵到一个怪玄妙的味道，其实没有什么，不必那么玄妙。见证就是看得见的证明，神是看不见的，耶稣基督来把父神彰显啊，这个就变成看得见。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现在不是独生子来显明，乃是众子来显明。有人说得好，基督徒要认识神是读圣经，外邦人要认识神是读基督徒，我们就是活圣经，对不对？我们把圣经活出来给人看，人就会信耶稣，就会信上帝。那么怎么能够做得到呢？圣灵，圣灵充满我们，帮助我们，我们顺从圣灵，圣灵就充满我们，我们就可以为主，为复活的基督做见证。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我们打开看看。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这是一节非常重要的圣经。可以说整个基督教就建立在这节圣经上。什么呢？我们来读一下。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真知道他。原文的意思也可以翻成完全的知道他。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么好像夸大的话？整个基督教是建立在这节圣经上，因为基督教有一个特点，一切都是抽象，神是抽象的，神的救恩也是抽象，耶稣宝血洗罪，昨天我已经讲过，抽象的，甚至于天堂地狱谁去看过？不要说信徒没有去过，牧师也没去过。那么这么多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你怎么能信呢？是不是迷信呢？是不是迷信呢？那么迷信跟真信的差别在哪里？就差别在启示，启示。所以有人说基督教乃是启示的宗教。哎，有启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没有启示这一切都是渺茫的。很简单，什么叫启示？其实我们中文实在是很好，启就是开启，示就是给你看。假如说这里有一个幕遮住，这个幕幔遮住的时候后面是什么你不知道，这个幕幔一打开一启就是，哦，原来是这样。圣灵被称为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圣灵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给人启示，把天国的奥秘，把福音的内容，把神救恩的计划打开给人看，从渺茫的变成真实的，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幕幔在哪里呢？这个幕幔就在你的心中。没信主的人被罪恶所蒙蔽，被老我自我的骄傲所蒙蔽，被世上的文化知识所蒙蔽。哥林多后书讲得很清楚，这是被蒙蔽的光景。但是圣灵来有一个作为，他的光射到我们的心中，把我们心中的幕幔打开，哎，我们就发现从前觉得很渺茫的，觉得很没有道理的，觉得很不能接受的，哎，现在都是那么又真又实。亲爱的各位，你不是这样过来的啊？你是不是也是这样过来的？不然你怎么会坐在这里啊？尤其是过去我们曾经用理性怎么想都想不通的，用研究怎么研究研究不来的，甚至我们到一个地步反对，反对的要命。有一天神的怜悯不是我们有何德何能，神的怜悯，神可怜我这个人在黑暗中，在蒙蔽中，神就把借着他的圣灵的工作，把我这个人心中的帕子挪开，这个蒙蔽好像一个幕幔，怎么一打开，哎呀，一切都是真实的。神是又真又活的，宝血洗罪是又真又活的，圣灵的同在是又真又活的，神的国实在是今天此时此地就可以经验，就能体验到的。哎呀，所以我们得着了充足的信心。从前叫我不信，叫我相信很难，以后叫我不信更难。亲爱的各位，你的经验是不是这样的？如果不是，对不起，恐怕你还要去到主面前去补一下课吧。只是传统的基督徒，或者习惯性的做礼拜，或者是只是听听闻闻而跟着跑的，都靠不住，都靠不住。真的，你别跟你自己开玩笑，你至少得要有一次的经验，所谓的茅塞顿开，哎，有一个顿悟，哎，有一个了悟啊，原来如此。我讲一个见证吧。有一位姓吴的一位少将啊，年纪很轻的时候就被国家保送留学，好像是英国，回来以后就在军方任职，他学的是当时财经方面，请他担任某一个主管的职位，而且这个很有权力，换句话说他名位权势样样都有，当然更有优秀的学历，那个时候留学生并不多的。那么这个人当然是少年得志，这不可一世。而有一次在台北一位台湾大学的教授的家里，姓张，张教授的家里，照例的举行家庭福音，家庭的福音聚会。那天的讲员是另外一位台大的教授，姓丁。那么丁教授是也是留学生，也是学问口才都很棒。那天晚上他讲道， 讲完道以后呢，这个就谈话，照例啊，就有茶点出来啦，大家就谈谈啦。那么这位吴少将也在座，几位啊，做主人的张教授、蒋元丁教授，再加上对面邻居的台湾电力公司的协理啊，因为姓周的长老，几个人围攻啊，抓不到这条鱼，这条大鱼太溜了啊！他口才又好，知识又好，人又骄傲，哎呀，磨来磨去的，时间越来越晚的，哎，算了吧，今天看样子大概抓不到了，就说好了，我们结束祷告吧，啊，就散会。那么那个时候还是榻榻米的房子，日本的榻榻米，不晓得你们年轻人看过没有，哈，草席的那种做地板，所以很容易跪下去啊。基督徒很自然的说一声要祷告，大家都自然要跪下去。诶，这位吴少将他不跪，他说我这双膝盖从来没跪过什么人的。哇，很了解。谈了半天也很难讲进去，然后现在要他要祷告他也不肯。这个时候很妙，其中有一位基督徒，我现在已经忘记哪一位，好像忽然被圣灵充满一样，有带着很有权柄的、很有权威的说了一句话。他说，吴少将，你可知道今天我们所跪的对象是谁吗？乃是造天地海河其中万物的上帝。他的话到底是不是每一个字都这样的，我不敢保证，因为事情过了几十年了，意思大约是如此，意思差不多是这样。诶，怪哦，这句话带着属灵的权柄讲出来，居然啊，这个吴少将就跪下去了，他就跪下去了。哎，这已经是不简单了。更妙的事接着就发生，过一下他哭起来了，他哭出来了。干嘛哭啊？这么一个骄傲的人，这么一个 gentleman， 怎么会在陌生人面前哭呢？原来他是在认罪，对主耶稣、对神认罪，流出了悔改之泪啊。各位，这叫什么？这叫圣灵的大能，这也是叫做圣灵的启示。你看这个人，他被今世的知识蒙蔽，他被自己的骄傲蒙蔽，几个基督徒跟他一样有学问，可能比他更有学问的都讲不进去，这个幕幔没有打开，属灵的事、属灵的国对他完全是所谓的隔漠的门外汉，隔行如隔山呢。现在圣灵这么一做工，他肯跪下，这就是一个蒙恩的第一步。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怎么样，几时就打开了，圣灵的光射进去，看见自己的罪是真实的，看见神的可畏是真实的，看见主耶稣的救赎之爱是真实的，一切都变成真的。所以刚才我讲，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建立在这节圣经上，智慧和启示，没有启示根本没有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哲学，不是研究的结果，乃是启示，属灵的事情借着圣灵的开启显示给我们这些属肉体的人，我们从此才进到神国的范围。所以若不是从圣灵和水生的，根本不能见神的国，也不能进神的国，原因就是在于此。 但我们初步成为基督徒，重生得救是需要启示。亲爱的各位，就是我们这些日子在这讲这么多的道，如果没有启示的灵帮助你，没有这位赐人智慧和启示的圣灵来帮助我帮助你的话，我们可以听100篇最好的道，最有名讲员的讲论，我们仍然道是道，我是我，隔行如隔山。所以我们要求保罗为着爱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他说，故此我就在父的面前为你们求，来祷告，不住的祷告。求什么呢？求天上的父神把那个能够赐给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也就是完全的认识他。我的弟兄姊妹，你不需要吗？让我们来彼此代祷代求，也自己求。父啊，求你把启示的圣灵更多赐给我，不然的话，我跟整个神的国是隔断，隔行如隔山，那是可望而不可及，那是非常的哀哉的事情。下面还有永远的灵。希伯来书第9章14节，他说，主耶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上。也就是说，圣灵本身是永远的。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是神嘛，神就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也就是自有永有，无始无终。神的灵当然也是这样，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说，主耶稣是受永远的灵的带领献上自己，所以他所献上的赎罪祭的功效也是什么？永远的。所以亲爱的各位，早晨我们听藤牧师讲到侍奉的价值，也必须是什么？在圣灵的带领中，只有在圣灵的带领中的侍奉价值才能存到永远。我们常常基督徒会彼此这样的勉励说，哎呀，没关系啦，为主多多劳苦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话是非常的对，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可是是不是所有的劳苦都是在主里面呢？如果你是凭血气凭肉体的劳苦呢？如果甚至于还掺上一点私意，你看那些个想发财的人，他也是拼老命啊，干啊，非发财不行啊，结果有一天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所以你看见，只有在圣灵的带领中所献上的侍奉才有永远的价值，永远的灵。最后启示录好几次提到七灵，特别注意，就是说绝不是指着七个灵，这个七不是一个数字的意思，乃是一个完全的意思。圣经中的数字常常有属灵的含义，比方12就是永恒的意思，3就是神的意思，属神的数目，而4就是受造之物的数目，7是完全的数字，七灵就是指着完全的灵，圣灵是全备，没有残缺，没有瑕疵的。有了圣灵，就有了一切。而且七灵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所以七灵也是说到奉差工作的灵。这位完全的灵到 世界各地各族个人身上做完全的工作。这里面包括你吗？包括我吗？我们就可以有这样一个祷告，也有这样一个愿望，愿圣灵在我身上做完全的工作。以上是从名称来认识圣灵。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个房间的热量慢慢高起来？还是我一个人讲到越讲越热？是不是这个冷气系统有什么问题？没有，那大概是我的关系。我这一课叫认识圣灵哈、啊，其实更准确是叫可以称为从圣经来认识圣灵，因为我们每一个小点都是引用至少一节，有的时候两节、三节圣经，因为借着圣灵我们才能认识圣经，也借着圣经我们才能准确的认识圣灵。圣灵是可以给我们经历，但是单单从经历来认识圣灵是有一点危险，靠不大住，个人的经历不能完全一样。假如我们只是根据经历来认识圣灵，就会有这种的说法，说你得到的不是圣灵，我得到的才是，或者我们教会的才是，你们教会的那个不是。那么你听到这样的说法，你就晓得这是小孩子说的话，好像说爸爸爱我不爱你，这是小妹讲的，对她姐姐讲的。小妹妹说妈妈都爱我都不爱你，哥哥说谁说的，我也是妈妈生的啊。那么这种的吵架是很幼稚的表现。我们都回到圣经里头来看，圣经是神的话，永不改变。那么第二个角度我们来认识圣灵，请翻开第二页的讲义，是叫做圣灵的表号。什么叫表号？英文叫 symbol， S-Y-M-B-O-L。 比方国旗就是国家的表号，对不对啊？我们看见国旗要敬礼，这是表示说我们对国家的尊敬爱护，不然的话这块布我干嘛给它敬礼？国旗是块布，对不对？可能上面有一些花花绿绿一些图案而已，可是这个图案不是乱写的乱画的。假如诸位拿的还是中国的护照，不论是哪一面的中国哈，那你就有责任要向中国的国旗敬礼。在这一点上有些基督徒的看法不同，他说我们不能拜偶像。我个人的看法却不太一样。我们向一个人像来敬拜绝对不可以。假如是国旗，它根本不是一个像，第二它根本没有宗教意识在里头，只是一个礼节。基督徒应当有礼貌有礼节，那我们中国人要向中国国旗来敬礼行礼。那么可是呢，如果现在你拿到美国护照了，你看到50颗星13条线，你也要敬礼。你说我拿美国护照不过是为了什么什么目的，我才不管他呢，我还是喜欢吃酱油。这也不行，因为它是一个表号，它是一个 symbol。 好，你既然在美国享受美国的权利，你也应当尽美国公民的义务，对不对？比方纳税啊，如果你还年轻你也逃不了兵役吧，等等。同样神的国也有它的 表号，可不是国旗了。神的国没有国旗的，神的国这位圣灵他却有很多表号。我在这里列出了27项，有的同工更会找，甚至于找出40-50项。不过我也看过有些我觉得不太敢苟同，觉得有点牵强啊。好，但不管怎么样，滕敬辉牧师他这本灵力剖释他更加谨慎，他取了15项。不管怎么说，圣灵是有一些表号，表号的意思就是说用显然之物来说明超然之物。圣灵是超然的，可是我们怎么认识它呢？可以用一些显然之物，借着这些显然之物来认识。第一个就是气。旧月神也向人吹了一口气，新月神也向人吹了一口气，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不必翻圣经。亚当夏娃用泥土造好以后，神怎么样叫他活呢？对他吹了一口气，亚当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吹的是一口气，却成为有灵的活人。为什么不叫有气的活人呢？哎，你看见这个气就是灵的一个象征，一个表号。主耶稣复活的那个晚上，主耶稣复活了，到了那个晚上，他就去探访那些软弱可怜害怕的门徒，也没敲门就进去了。没敲门，没开门，怎么能进去呢？窗都关着。因为他已经复活了，已经突破了物质的界限。哇，门徒起先看得很害怕，以为是鬼。后来主耶稣说不要怕，不要怕。嗯，还表演吃东西给他们看。然后主耶稣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什么？你们受圣灵。哎，我怕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是出蒙恩，可能甚至于昨天听说还有慕道友，这节圣经还是要麻烦大家打开来看。约翰福音20章，约翰福音第20章，21节，我先读，22节再请大家读。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请说了这话。好，在这里问一个问题：他们受了圣灵没有？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他们受了没有？我看也有点头也有摇头的。所以教会要分裂是很容易的。假如我故意的破坏你们，只要拿这么一个问题出来，立刻分两派。所以我们在圣经的见解上有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太坚持己见。我再问一句，到底他们受了没有？
受了。
受的声音好像大一点哈。有没有人说没受？啊，你们说说看你们的原因理由，不要紧，说错不扣分啊。说说看，弟兄，你说。
因为他们受了圣灵，就不需要再等圣灵充满。
呀，就不需要再有五旬节了。你们大概是这样意思啊？对。 这就是我们要来下面所要跟上来的一些，如果你看到后面的讲义你就知道，也就是因为复活那个晚上，主耶稣吹了那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复活是受难的后三天，对不对？但是五旬节是哪一天呢？从受难是逾越节那天受难，从逾越节到五旬节还有多少？还有五十天呢，五十天是快要两个月的，七个礼拜加一天呢。你看隔了好几十天以后，五旬节到了，圣灵降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也就是假若说复活日那天主耶稣只是吹口气说受圣灵而没有受呢，那么圣灵给人得着的经验只有一种，只有一方面。如果我们相信那天晚上主耶稣不是光做个样子或者开个玩笑或者是吊个胃口，而是真正的吹了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他们就受了，那么将近五十天以后又有一次圣灵降临，那就证明说圣灵是一位，可是我们人来接受圣灵的恩典却是有两方面，那么一位圣灵两面经历的这个理论才能够确定。所以这一天晚上到底有没有受圣灵变成很重要的事。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主耶稣讲话，平常他交代的很清楚，主耶稣有的时候用比喻说，对不对？明明说主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讲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事后会跟他们解释，可是主耶稣有的时候并没有讲比喻说，主耶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主耶稣那天晚上有没有说我现在要表演给你们看呢？没有。主耶稣没有吹了一口气说假装的或者演习的，没有。主耶稣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是很确定的这样说，而且他这口气吹出来了，门徒有没有吸进去呢？不可能不吸进去的，他吹出来了，呼，这么吹出来了，他们就吸进去。我个人的看法是他们是受了，接受了圣灵。那也许弟兄们姊妹们你们一定要说，如果说接受了圣灵，为什么紧接着下面一章二十一章他们还有软弱，彼得还领了头去打鱼呢？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有圣灵跟满有圣灵的不同啊。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得到圣灵这一口气生命之气，我们得救重生了，可是我们以后有没有跌倒，有没有软弱，还是会，那我们就需要什么呢？就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有复活日晚上的经验，我们也要有五旬节的经验。有的教派的弟兄姊妹把这称为 the second blessing， the second blessing， 第二次的祝福。我个人是比较倾向赞同接受这种说法，因为在我个人的经历中也是如此。我自己是在初中的时候就重生得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我得救了。我其实得救了以后还有点疑惑，后来还请教专家长辈清楚了，但是我经历圣灵的充满，第一次经历圣灵充满乃是在我大学毕业之后，已经全时间奉献，在一次教会性大的聚会当中，有长辈带领大家一同追求，那次我初次经历圣灵的 大能临到我的身上。所以今天我敢在众弟兄姊妹面前，我在这里来传扬这个信息，说一位圣灵却有两面的经验经历。圣灵只有一位，可是人来体验来接受圣灵的恩典的时候，是可以有两面。一面，第一面就是气，那第二面呢就是风。我们这个第二项就是风。我们也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我想我们一起念完第四节更好，更完全，大家来念好吗？请。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有多少人呢？大约是120人，那就是教会最早的一次聚会的人数。忽然天上有响声，什么样的？是金铃矿浪，还是呜，还是什么样的响声？我是没有在场，不知道。不过据我的猜想呢，应该是呼。我想我们很多从台湾来的都经验过台风，台风来的时候有没有响声啊？好可怕的响声。就忽然有一阵大风吹过，其实风也就是气，对不对？啊，我这样吹一口，这是风还是气啊？又是风又是气。我常常爱讲这个笑，这个好有趣的事。我们外省人刚刚到台湾的时候，你脚的车拿到店里头去打气，你跟老板说，老板啊，我要有没有打气筒啊，借我打气。刚刚到台湾的时候，很多老板他不懂你什么叫打气。哦，那么你就用刚刚学的生硬的台湾话说，我被怕气。他一定听不懂。你怕什么气？后来你才学会了叫什么？灌风啦。哦，要灌风，就是说要灌风了。可是你下回去打气，你碰到外省人的老板，你说老板我要灌风，我要灌风，他就莫名其妙了。你灌什么风啊？所以哈，你看从这个语言里面就已经显出气就是风，风就是气。那么可是有一样不同啊，主耶稣吹的那口气是从他的生命中吹出来的，是一口生命之气，叫我们得到生命，得到新生命而重生。有一首诗歌我很爱唱，我年轻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愿主的气吹我，使我的心生命，使我能爱我主所爱，心主所要我心。愿主的气吹我。你去看普天颂赞里头有这首，它收在哪一类呢？收在圣灵那一类，这一口气就是圣灵，毫无问题。愿主的气吹我，使我的心生命，一点都不错。这口气是生命之气，这个灵是生命之灵，给我们得到新生命，重生得救。从此以后我们的喜好也改变，爱主所爱。从此以后我们的行为也改变，行主所要我行。可是风，尤其是大风就不同了。你们在座有很多学科学的， 我倒要请教一下，直到现在在地球上最大的力量是什么？最大的力量，我们在地球上可以经历到最大的能力，是圣灵。不是，我的意思是说，物质界的话，我的科学知识，我不是专门学科学，当然我是所有的知识不过是普通知识，在我的知识里，我觉得我认为最大的就是台风，或者是龙卷风，或者是大台风、强烈台风、超级台风。看到他说一个大台风的那个中心风速的能力，相当于1000颗的氢原子弹同时爆发，那就是大的惊人。那圣经上用大风来做表号来形容圣灵，你晓得圣灵不但是生命之灵，更是什么？能力之灵。圣灵所到之处拉枯扯朽，可以说无往不利。虽然圣灵有的时候像鸽子那么温柔，可是如果我们大大的张口，我们给圣灵绝对的地位，给他绝对的自由，让圣灵尽量的做工的话，哇，圣灵能做我们想都想不到的一些奇妙的工作，一些伟大的后果。你看，我们要劝一个人信主多难呢？刚才我已经形容了，有的时候为他祷告30年他还不为所动，可是圣灵的大风吹到的时候，成百上千的人都归向基督。诸位至少没有亲眼看过也听说过吧，成千上百的人，成千上万的人归向基督。格利汉布道团所到之处常常有这种景象。不但是如此哦，我最近正在看一些大复兴的书，100年前在美国就有大复兴，包括加拿大，哇，圣灵的工作所到之处不得了耶，真正是成千上百的人被圣灵充满，整个生命改变，生活改变，教会复兴又快又透彻又荣耀啊。你们大概也听说所谓的威尔斯大复兴， Welsh 是在英伦三岛，威尔斯大复兴的时候到一个地步，那个酒吧街呢、电影院呢、妓女馆呢，全部都关门了，没有生意了，因为人都悔改得救。那个时候很多的矿工，他们因为受到预定论过分的这个影响。什么叫预定呢？你信不信，你得不得救，早就预定，这是神学上的一种说法，可是把它推得过分了，就是说好像我们中国人讲的一切听天由命了，反正我是拍命啊，我是苦命的，那我再怎么努力也没用，好吧，干脆啊自暴自弃。那些矿工生出来就在暗无天日的这个环境里面，所以劳力赚来的钱不是喝酒就是赌博，不是打架是杀人。他们想说，既然预定上帝叫我生出来就那么苦，这种的信仰，后来到了卫斯理约翰起来才慢慢的把它扭转过来啊。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我现在不多说。这个时候圣灵大复兴的时候，这些平常生活极其糜烂的这些人们，哇，纷纷重生得救，悔改更新，哇，所以许多罪恶的场所都关门了，因为没有人去了。我快要来这里以前，我在台湾领夏令会，我讲完道接下去就是做见证。有一天来了20几位一对，做见证的不是一位，是一位刘明和牧师， 怎么他带了一大队人呢？原来这位刘牧师本身就是吸毒的，后来得救，然后他带来的这一队全部都是吸毒的，然后都得救。是怎么得的你知道吗？是怎么戒的你知道吗？没有靠别的，只有靠福音的大能。所以他们创设一个这个福音戒毒所，不靠药物的，来就是读经祷告，读经祷告唱诗。哇，头两天是很难过，毒瘾发作，这个人要疯啊。靠着读经祷告唱诗，读经祷告唱诗，甚至于为他按手，叫他圣灵充满等等。哇，度过那个最难的以后，慢慢这个人就得救了，就得释放。这样的人呢、啊、以后就会很爱主。如果不是预先知道他们的背景，你看他们呢，十多位在上面又弹琴又唱诗，好多位都是眉清目秀的，一表人才的，你绝对想不到那个毒瘾发作的那个鬼样，你绝对想象不出来的。你看见圣灵的大能，这一阵大风吹过就能发生这么多伟大的事情。气也是个表号，风也是个表号。气表明圣灵是生命之灵，给我们新生命，带我们过新生活。风是代表能力，能够行神迹做奇事。诸位，你还相信今天还有神迹奇事吗？可是居然也有些传道人都还不信，有些神学家认为说神迹奇事是五旬节时代的事情，早就过去了。他们还有个解释，说好像一个新的公司开幕开张的时候锣鼓喧天张灯结彩，这个当然会的啊。那么哪里有天天这样的，哪里有一直都这样的，以后当然就不需要了、哦、神迹奇事在耶稣基督在五旬节那个时代，那是教会初期嘛，那是开幕典礼的时候，当然比较热闹啊。现在我们已经有圣经了啊，我们不需要这些了。固然不错，我们太过分注意神迹奇事那是有危险，因为也有鬼迹奇事，鬼也会做啊，邪灵也有能力，他也会有些鬼花样啊，也有很多奇事 signs and wonders 也是有的。所以我们过分注意不免会上当，但是我们绝不能说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圣灵的时代从五旬节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它没有过去，这个时代很长的，跟教会的时代同起同落。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今天表号只讲两个，下面还有25个，我想呢可以给大家有很多的 homework， 各位自己可以去查考圣经。然后我每一样的表号后面都有提了一些这个它的重点。在我的讲义里呢，这个表号是用签字印的，重点呢是我用手写的，可以分辨得出来。可是现在你们手上拿到的，我不晓得它有没有分辨得很清楚啊。Yeah, 反正在圣经节后面的括弧后面的就是我帮你提示的，就是点出来的它那个重点，大家可以自己来多多的研读。我们的时间是非常有限，我头一天我就讲，头一堂我就讲，这是40小时的课程，40小时的课程啊，我们只有7.5小时，是当然是不容易都顾到。好，我们下午再见，好吧？我们再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啊，来做一个祷告。